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非常抱歉，因为我的师母突然间生病，以致不能够来 Canberra， 所以今天只能够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见面了。十分感谢国牧师的安排和他的体贴，让我可以在家先把这个录好给你们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又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恭喜你们，国语堂的人数不断的增加，事工也兴旺。上个主日开始，你们也有自己案例的牧师。郭牧师非常高兴，可以说你们的教会发展已经百尺竿头了。当然百尺竿头还可以更进一步，这是我要跟大家共同勉励的。彼得当代信徒遇到的问题，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跟后书跟他们勉励。彼得在前书就处理外患的问题，就受到犹太教跟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，信徒应该怎么做，前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后书要处理教会里面的内忧，内忧就是里面有异端邪说，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彼得他认为要处理这个内忧，就是异端的情况，就是信徒首先要成长，要成长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对策。当信徒成长的时候，就不容易受异端的迷惑，受他们引诱。如果信徒本身的生命不成熟的话，很容易就被人骗走了。就是彼得劝勉我们，在彼得后书，今天是第一段，就是彼得后书整个的信息的重点或者引言都在这边了。所以跟大家要来分享，就是我们灵性要不断的长大，因为我们重生以后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孩，还要继续的成长。现在就是要问我们是否正在成长，就好像小孩一直长一直长，一年比一年高，一年又比一年高的，我们做父母看见就很放心很高兴。如果他年年都是那么高，一直不涨的话，那我们就很担心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要问问自己，我正在成长吗？我已经长得有多高了？其实一个灵命的成长与否，不在乎他信主的年日。有些人信主信了很久还是长不好，但是有人信了几年就长得很好，这就在乎有没有追求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在这方面下功夫。举个例吧，最近日本的前首相是牵涉到一个异端，就是韩国的异端叫统一教。这个异端迷惑很多人，现在很多人封他为神明一样。我们这些人能够分辨吗？可能说，哎，这个韩国跟我没有关系，那看中国的怎么样。中国全能神教会，这个全能神教会本来叫东方闪电，是自己真的是中国土产的，迷惑很多人。这个东方闪电很厉害，不但在国内很流行，在北美，在其他地方，现在也来到澳洲了。在悉尼很多教会已经碰过他们，他们就混进教会当中去拉羊。不要说，哎，我不会上当的，我是很好的，我自己很坚强的，能够分辨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很不容易分辨，他们装得很熟灵，讲的东西头头是道，好像很正确一样，要深了才知道。香港有一个教会的女牧师，有两个神学院的学位，还牧会20多年，结果呢，心灵软弱的时候，也被骗过去了。后来虽然还醒悟出来了， 但是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。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小心的原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成长。彼得说怎么成长呢？生命正常的生命应该成长的，就像植物种子下去的时候，到了时候就发芽生长。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也会自然的成长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些义信的人，已经称义的人有这个成长的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本身就有能力成长了，因为神已经将赐给我们灵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，包括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叫我们新生命得以长大。而神又把我们安排在一个 好环境，就是好土里面，好像植物在好土里面，我们在一个属灵好环境，就是教会当中，在基督的教会当中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，令到我们更认识神，而认识神的荣耀和神的美德。神的荣耀是什么呢？神的荣耀就是他本性所散发的光辉。神本身是神，是崇高伟大，所以他的大作为彰显出来，显出他的荣耀。而神的美德就是他的美善行为，神对我们 总是存心美善。好像那个婴孩在父母的那个养育底下，每天正常的生活，照常的吃饭休息做事做戏，他就自然慢慢的长。我们父母看小孩好像没有怎么长，但是别人隔了一个月两个月就看见长了很多了。基督徒的新生命也是自然的成长的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。而成长是我们生命与生俱来的，而且神也期待人成长，就好像父母期待孩子成长一样，我们的天父绝对是期待我们快高长大，各方面能够长得好。好像主耶稣基督，圣经形容他是他的智慧、身量、神和人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。神期望我们也是这样能够长大，他期待我们跟他属灵性情有份。这是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就是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。跟性情有份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吸收了神的生命，我们越来就越像神了。当我们能够越来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脱离世界上情欲而来的败坏。换句话说，生命越圣洁，心灵越来越靠近神，那我们就接着彼得就提出成长要追求的目标。经文说要分外的殷勤，也就是说追求成长不是说坐在那边就会长了，我们还是要活动，还是要正常的作息，还是要努力的追求，好像我们上学一样，要学到求到学问，一定要用心听课，要好好的做功课，要配合老师的要求，我们才能够学到学问。在生命的成长里面，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的去寻求神给我们的长进的机会，好把握，我们生命才会长，也就是说要全力以赴了。成长的追求，彼得认为信徒已经有信心，也就是对神最基本的信靠，因为彼得写给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已经信了主，所以一定有信心，这个信息令他们有新的生命。但是彼得说这个是对神最基本的信靠，还要加上七样，连同七样要追求的生命品格或者生命素质，就成了追求的目标。八德，这个八德，彼得所讲的八德和中国儒家所讲的八德是不一样的。中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个是中国的八德跟圣经的八德，彼得这个八德有分别。彼得讲的八德是属灵的目标，这个属灵的目标第一个是信心，信心是对神的信靠， 就像童话一样，那个孩子对爸爸完全相信，爸爸说你跳下来，他就敢跳下去，因为爸爸在下面接住他，不然 他不敢跳了。我们生命在成长当中，有很多时候也是有信心的考验，就是亚伯拉罕神考验他，叫他把儿子以撒献上，他就信，好像孩子完全相信爸爸一样，他就信神既然这样吩咐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他不会从此绝后，所以他把以撒献上。神说他有信心的人，称他为信心之父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对三一真神的信靠和信奉依靠。那么第二个是德行，德行道德上的美善也 有翻译做良善，跟第三节用那个美德是同一个字，就是真信心。一个人真信心 带来的行为上的改变，他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，有美德。第二个就是德行美德，第三个是知识。知识是对神的认识，这种知识不是普通的学问，世界上的学问不是真的知识，真的知识对真神真智慧的了解和认识，通过对真理的那个了解认识而导致对神认识。所以相信跟真理两个是有重叠的地方，重叠的地方就是中间就是知识，通过对真理的认识，我们导致对神有深入的认知和相熟，令到我们人能够分辨真理的真与假，神的真与假。神有真神也有假神，我们要认识真的神，要辨认哪些是假的，就是那些异端所传的神，要抗衡异端。第四个德行是节制，节制简单的简化就是自制不放纵，自己控制自己不放纵。有人说节制是被服侍的美德，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喜欢放纵， 不节制，这一点我们要去学习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方面的果子，节制是排在最后，可能也是最难的吧，因为我们人啊，很多时候就放纵一下自己 就失败了，放纵我的欲望我们就 有问题了。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是因为欲望而跌倒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圣经里面大卫他就放纵一下，结果就跌得很惨了。我们要真的要小心，靠主人的点能够活出这个节制的果子来。忍耐是坚定不移的忍下去，就像约伯那种忍耐。因为当代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会受到逼迫，会受到假师父的迷惑，我们要忍耐，就是说守住我们的信仰不放弃。约伯虽然受苦很惨，但是他绝不放弃神，连他的太太也说你那么苦，哇，你敬畏神结果是这样，家破人亡，你自己本身也快要死掉，他说你不如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就说你是无知的人啊，我相信神赏赐的是他，收取也是他，神能够赐福也能够降祸，同样他现在降祸回头可能也让他会赐福。结果约伯证明神是可信的，他忍耐到底，结果他是得了后果，我后来时间比先前更好。这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那个信仰，就是能够忍耐不跌倒，坚定不移。第六个是前进，前进就是表现在生活中对神的敬畏。有的时候前进一个字很难解，英文 godliness 很难解，前进是什么？是敬畏神，敬畏神，在神面前绝对不敢违反神的吩咐。就像约瑟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，那个祖父主动的去拉他 捉他不放，约瑟打死也不从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岂肯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我一定不能跟你苟合，所以他宁愿逃走。他知道这一走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那个祖母一定诬告他。结果事实就是这样，他从也死不从也死，但是他有一个分界线，不管个人从死还是不从也死，这个结果他的结果是神有没有得荣耀。我要敬畏神，我要尊重神，神怎么吩咐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结果呢，他就是说死就死吧，把衣服丢了，外衣被他捉住丢了，结果回来被诬告。但是呢也很奇怪，当时的世界，埃及的时代，奴仆犯了错，主人可以把他处死的，但是祖母没有把他处死，等主人回来。那波提番回来也没有把他处死，这就令人费解的地方。如果他是真的平常有这种趋向的话，那么波提番一定把约瑟杀掉，可能就是知道他的太太不守妇道，所以他就把约瑟关在监牢里面，也可能说就是神的保守吧，神保守他，所以一切都平安。这是前进，绝不敢做一点事得罪神。人看不见，但神看见。当我们做事的时候，心中坦荡荡，我们就是对得住神，这点是非常重要。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追求，求上帝帮助。第七，爱弟兄的心，就是对主内弟兄姊妹的关怀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手足之情。手足之情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主耶稣吩咐我们在圣经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大家要守望相助，活出一个像神家里面弟兄姊妹的情谊。因此我这方面要学习靠主的恩典，靠主的帮助去爱弟兄姊妹，切实的相爱。有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忙，他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去鼓励扶持，他们有庆祝我们替他同乐。这是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。这个弟兄爱弟兄的心，我们是要确实去追求。最后一个就是爱众人的心，博爱。基督徒的美德是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博爱，像天父一样爱所有的人，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天父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我们的神普爱所有的人，他的爱无条件的爱仇敌。主耶稣也教我们这样做，但我们要追求到这个神圣的爱，爱众人的心，那个样的话我们就像天父一样完全了。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美德。然后这个美德，那么一共有八样，从头数到现在，那是否是从第一样做起，然后做到第二样，第三样追求成功了，第四样一直最后到第八样呢？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这样的。彼得虽然排的顺序，但是并没有说哎，做好一样才可以做第一样，并没有一个第一个第二之分。有信心入门是对的，爱最后是爱也是对的，但是中间并没有规定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。最好的做法就是全面的同时追求，百花齐放，不是先种一颗再种另外一颗，并不需要依照次序一样样的来，而是说我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，齐头并进，属灵的目标我们尽力去做，那个比较成功的我们就可以保持就好，那个还没有做到的就加倍努力把它做好。 这样的话我们就全面做好。圣灵的果子，那个九个果子，我们每个都应该有，不是不能没有，但是也不是说要先有某一面再某另外一面，而是一起来做，我们就这一个完整的一个见证出来。我们大家勉励吧，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，照彼得的鼓励，我们齐头并进，各样美德一样样的成熟，这八样美德都在我们身上能够叫人看得见，这就是成功了。不但是人看得见，我们在神面前也自己问心无愧。神，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在这做好这个生命的见证，那就开心快乐。或许有人又问，成长有多重要？不成长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一定要追求吗？我不追求行不行呢？有些人说小圣无大志，只求60分，我能够进天堂就好了，何必那花那么努力。主耶稣这叫彼得这边提醒我们，很重要，成长是非常重要，追求是非常重要。在彼得看来，成长第一样是我们的灵命健康指标。我们灵刚才越充足，我们就越能够接圣灵的果子。这八德我们有的越多，就越能够接圣灵的果子。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。我们的果子是什么？如果是这八德的话，人家知道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，这个人是基督徒，这个是天父的孩子，将来在天家神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有他生命的性情，有他的品质，有他的品格，有他的德性。那么好树结好果，越结多多结果子，这个果树就越有用，越健康。如果没有这几样美德，还以为自己认识神，生命很正常，这就很可怕了，这就很可怕。因为啊，这个像什么呢？就是王帝的心意，被人骗了，以为我很好，其实可笑跟见可怜，自己被人骗，自己骗自己。我们圣经说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德性，还以为有，那就是近视，深度的近视，近乎眼瞎，看不见。而另一方面，这个八德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选召的确认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上帝所选召呢？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旨意，我们不知道哪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知道我们自己知道被拣选的，我们至少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被拣选。这个八德就是彼得劝勉我们，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八德，彼得说就能叫我们在信仰上永不失脚，就是信仰的路上我们能够走到底，一定能够成功，我们的信能够救我们进到天家有永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蒙神选召，已经蒙召归属于神，神拣选我们呢？就是以我们的圣洁生活来证明，我们活出怎么样的生命，就证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。如果神选召我们，一定是像他，我们生命像他，我们蒙的恩召是有效的，也就是说持久真实可靠的。所以 相当于一个是什么呢？可见的蒙神选召的确认，一个 confirmation， 一个确认，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有这个美德活出来的时候，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就知道这个人神拣选了他。就像玛利亚，神拣选她，她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嘛。她愿意奉献自己，被耶稣使用，被神使用。结果她是遭受很多的苦难，可是她深信不疑，所以她成为我们现在很尊敬的圣母玛利亚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这八个美德，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正是证明神有选召我们，我们生命不一样了，改变了。 这个生命越来越像上帝，像天父，那么我们就是有福了。第三个成长的重要，就是进天国的签证等于进天国签证一样。我们回天家，就好像我们进天国，好像出国旅行，你要拿到签证才能够进入某些国家，没有签证的话要立刻办落地签证，如果也不行的话就要退回去了，不能够进新的国度。我们照彼得的了解，人如果活出这些美德，就会活得进入我们主耶稣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就是我们将会与永远的国有份，我们有这个权利。而且他不但说我们能够进天国而已，光棍一条，不是，而是丰丰富富的满载果子的，在天国是富有的，而不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，而是真的是蒙恩蒙奖赏，奖赏了将来在神面前有奖。我们是在天国很富有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活出来。所以这样说的话呢，巴德就相当于入境天国的签证一般，有这个巴德就等于说你这个人是真正的天国的公民了，在世上已经有天国公民的样子，在天家当然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问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，当我们有这个巴德的时候，我们活出这个巴德就知道自己有永生。香港中神顾院长谭金辉牧师就是我母校的校长，他真的是以他的生命活出这个巴德出来，谦谦君子一个，很有属灵的能力。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，这个八个德行在他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，是一个典范，是一个见证。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靠主恩典，好像藤牧师一样，在我们老大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成为后辈的见证，这就有福了。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们以蒙恩得救的人，要全力以赴的追求成长，不要永远停留在属灵的婴孩阶段，还要努力不断的长进，在信心的基础上面，我们要加上德性，加上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弟兄心和爱众人的心。可以说我越成长越像神，越成长越有生命见证，越成长越能内忧外患的环境底下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，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。那我们越长进就越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勉励的，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肯定自己有永生，很有把握我们一定能够进天国，这是彼得对我们的期望，也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勉励。但我们互相勉励，在灵命的追求上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你期待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能够服侍你，为你在地上做光彩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努力的追求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加添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好像彼得所说的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满有八个德性的光辉的人，能够为你好好的活着，将来见你的时候欢喜快乐。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而也帮助别人得到永生。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你悦纳，得你成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